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全两名美国人遭俄军俘虏，白宫呼吁国人勿赴乌克兰；北韩扩大核试验场工程，恐怕随时进行第七次核武测试；超级草莓月已登场，五星连珠奇观亦将出现。美专家建议五岁以下儿童打疫苗，最快21号开打。联合国人权官员访新疆，承认无法同关押维族人交谈。全球失港，运价高昂，行业高管话至少持续到2023年。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有报道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军队俘虏之后，白宫15号敦促美国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两名美国公民德瑞克和王安迪都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后和家人失联。家属表示已经很多日没有收到德瑞克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他无法证实两名美国人失踪的事件。但是说如果属实，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将他们安全带回来。他指出，美方不鼓励美国民众前往乌克兰。乌克兰2月底遭到俄罗斯入侵，战争至今延续近4个月。柯比告诉记者知，乌克兰是战区，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你想要援助乌克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行，其他更安全而且同样有效的方式。率先报道两名美国人失踪的电讯报引述匿名战士的话指出，德瑞克和王安迪9号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战斗的时候，遇到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进攻而被俘虏。这两个人据信是在乌克兰首次遭到俘虏或者受到伤害的美国人。北韩今年几次试射飞弹，引发美国和国际的强烈谴责，现在更有可能进行核武测试。美国智库最新消息指出，北韩正在扩大建设核试场地。美韩官员已经警告，北韩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试。路透社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当地时间4日的报告指出，据商业卫星影像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第三隧道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团队还首度点出第四隧道的新建设工程，强烈显现了北韩想要再次发展出核武测试的能力。报道提到，第三、第四隧道从未用于核武测试中，而且一度在2018年美朝积极沟通期间，摧毁隧道口来展现终止核武试验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的态度。不过后来双方关系再次恶化，北韩在今年再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北韩在2006年至2017年期间进行过6次核武测试。南韩官员警告说，只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下令，随时都有可能执行第七次的核试。超级草莓月已经从6月14号晚间起登场。由于适逢6月的美洲草莓采收季节，所以这个超级满月被称为草莓月，紧随其后的是五星连珠的奇观。因为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近地点的月球看落比较大，在远地点看落就比较小。所以如果月球刚好在近地点附近又是满月，就会称作超级月亮。美国宇航局 NASA 指出，与月球位于远地点的时候相比较，超级月亮在视觉上大约大 17%， 明亮 30%。 今年会有两次超级月亮，草莓月是第一个超级月亮，全球可见。另外从6月中旬到月底，肉眼可以见到水星、金星、火星、土星和木星五果星从东北方低空到南方天空，横跨半个天幕排成一字。6月19号、20号这两日的黎明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机。这种机会平均10年这么上下才会有一次。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召集的专家小组15号一致建议5岁以下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不单止直播内部审议过程，颁发的许可亦被视为全球黄金标准。FDA 资深科学家马克思在讨论开始的时候表示，虽然现在研究显示多数儿童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 但去年冬季病毒变种 Omicron 疫情期间的婴幼儿高住院率凸显这个族群接种疫苗的急切需求。辉瑞大药厂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4岁儿童在至少11个礼拜内施打3剂3微克的疫苗。Moderna 公司则向 FDA 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5岁儿童施打2剂25微克疫苗，间隔大约是4个礼拜。这两种疫苗不可以互换。两剂疫苗都在数以千计的儿童参与的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发现造成轻微副作用的程度和年龄较大的族群类似，亦会引发类似程度的抗体。预计 FDA 很快将依据专家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跟着由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做出最终的决定。白宫官员上个礼拜说，最快将在6月21号开始在药店和诊所针对5岁以下儿童推出1000万剂的疫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5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的一场互动讨论中证实，他日前造访新疆的时候无法和任何目前遭到关押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人谈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个礼拜召开会议，巴切莱特上个月的中国行成为引发分歧的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表示，虽然巴切莱特表示他不寻求连任的决定与他访问中国无关，但对他无法谴责人权暴行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定起到了作用。就在上个礼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230个人权组织一起要求他辞职。艾沙话俾美国之音知，对中国的灾难性访问令到高级专员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了面对中共等强国犯下的人权暴行的公信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罗山阿巴斯表示，下一任高级专员肯定面临恢复联合国信誉的艰巨任务。自从2020年以来，疫情大流行延长了船只的交付时间，提升了运输成本。俄乌战争和上海封城更加是加剧了今年的供应链中断。物流业高层认为，全球塞港状况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初，运价高昂的状况亦会持续下去。路透社报道，维西工业全球物流海运负责人 Peter Sandara 表示，相信目前的堵塞不单只是港口，还有陆地上的基础设施等，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的第一季。Sandara 在标普全球的燃料和航运高峰会上做了上述表示。他补充说，虽然明年全球业者的船队可能会增加更多艘船，但是并不代表运费会大幅下降，这个取决于承运者如何分配这些增加的运力。工业设备供应商 BMT 亚太区投资主管 Eric Jean 亦说，航运成本上升、运输时间更长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成为航运业的新常态。美国为首联军发动直升机突击，逮捕 IS 叙利亚首脑。拜登批评炼油企业利用高油价发大财。美议员提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美产石油。高温袭击美国堪萨斯州，几千只牛鉴生热死。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席位面临挑战。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令追捕海外异己。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6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礼拜四，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表示，当地时间16号清晨在叙利亚展开作战行动的时候，逮捕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首领。另一个叙利亚反抗军组织说，这个是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区首次出现美国直升机降落行动。自从三年前在叙利亚战场战败之后，伊斯兰国就一直发动叛乱攻击。联军发表声明说，遭到逮捕的人经过评估是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和协调人，他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高层领袖之一。不过联军没有说明16号的突击行动是在叙利亚哪里发生，仅是表示作战期间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者飞机受损。另一个获得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抗军团体犯人礼拜四较早时候告诉路透社知，联军部队在土耳其边境南方的阿霍梅拉村发动直升机突击行动，这个也是联军首次在这个区域发动类似的作战行动。礼拜三，拜登总统敦促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他批评这些石油企业借由消费者支付创纪录的油价而从中获利。拜登在当日发给美国七家炼油企业的信件中做出了上述表述。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疑问应该要为美国人民和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经济痛苦负起主要责任，但在战争期间炼油厂利润率远远高于正常水平，而企业将代价直接转嫁给美国家庭，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拜登补充说，炼油产能不足导致汽油价格上升速度比油价还要快。他呼吁这些企业应该即刻采取行动，增加汽油、柴油和其他精炼后产品的供应。不过截至今年三月，美国炼油产能是每日1790万桶，约是产能的 94%。显示出美国炼油厂正以接近高峰的水平运转。炼油企业表示，他们几乎没办法再增产以满足拜登的要求。礼拜三，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里克·斯科特共同推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产品，以确保美国不会在无意间协助并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对手。这项法案称为禁止对中国出口石油法案。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原油、精炼油或者是精炼油制品、残渣燃料油以及其他任何石油产品。根据这项法案，禁令不适用于经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任何石油产品，亦不适用于天然气或任何液化天然气产品。斯科特表示，我们继续出口石油给共产主义中国的同时，美国人却在国内支付每加仑$5以上的汽油，这个是荒谬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当全国各地的汽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拜登政府却允许每日有500万桶美国石油流向中国，这个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增加美国的石油生产，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者，而不是将石油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种族灭绝政权。据堪萨斯州政府透露，最近几日的极端高温和潮湿天气已经导致这个州几千只牛只死亡。炎热的温度仍然在继续威胁着这些畜生。大批牛的死亡令到美国养牛业本来已经面对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因为这样一来，饲养者不单止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谷物供应紧张的情况底下努力应对饲料成本攀升的困境，而且还要面对牛群会因为炎热干旱的天气而不断减少的情况。堪萨斯州是美国第三大养牛州，仅次于德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的饲养场里面有超过240万只牛。堪萨斯卫生和环境部发言人马修·劳拉透露说，直至到今个礼拜二，至少有2000只牛因为高温和潮湿而死亡。这个数字来自那些和这个机构联系并要求帮助处理死亡牛尸体的饲养场。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礼拜三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副州长、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在可能选民中 获得了 46% 的支持。而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名人医生奥兹获得了 37% 的支持。另有 13% 的人仍然未决定将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其中独立选民占大多数。副州长费特曼的这个早期优势对共和党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个表明至少在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有机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翻转这个席位。不过民调亦显示共和党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似乎比民主党人更高。共和党选民对这一场参议员竞选极其感兴趣或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达到了 73%。相比之下，民主党选民的这个比例是 68%。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是今年进入这个选举周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竞选。上述民调是在6月10号到13号对宾夕法尼亚州500名可能参加普选投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误差幅度是正负 4.4%。根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星期三在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官员正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并动员其他国家的执法资源骚扰、恐吓、压制、拘捕和拘留居住在海外的批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人士。马斯特说，有一些红色通缉令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是我们在使用的东西，但中共也在使用它，其他国家也在使用。而中共正在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政治镇压。它将人引导回中国，同样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政治镇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了除了言论自由以外的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强调同意议员的担忧。他提到，国际刑警组织在201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发布红色通缉令的请求，以确保他们不会沦为中共实施跨国镇压的工具。